位 Xconsult 的会员，各位财务税务的同行，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呢再次拨入 Xconsult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来参与我们本次关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这样一些探讨。我是今天的活动的主持人，是来自于 Xconsult 产品部的高级产品经理苏尔陈。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于国家税务总局国际资反避税处的王小月处长呢，来跟我们来解读相关的这样一个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们都知道王处长呢是我们在国内整个电价领域，包括在新的那个特别纳税调整领域的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个专家啊，也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二号文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起草者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王小月处长来跟我们解读相关的这样一个政策，同时呢，就是说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会有相关问题呢，可以跟王处长进行这个直接的电话的沟通啊。我想可能我们这个您可能听到我们大家的一些掌声，其实大家对您这一块的一些讲解还是非常期待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您先跟大家就这个我们最新出台的这样一个政策能够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这样一个互动的环节。
好的，谢谢陈先生大家傍晚好。我是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反避税处王小月。大家都知道，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呢，第六章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这整个一个章节，那么全部都是反避税的内容。它不仅包括了我们原来已经有的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的内容，而且呢还进一步将反避税的范围呢延伸到成本分摊协议、资本弱化、CFC 和一般反避税等内容。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列入了反避税的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为了配合贯彻实施呢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这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条款，我们在从2008年开始呢就着手呢起草这个二号文，就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那去年的3月份呢也跟大家见了面，也就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那后来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终于在今年的1月8号正式出台。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主要是包括了这个转让，就是特别纳税调整第六章，就是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的相关内容。那主要是包括转让定价、预约定价、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管理、资本弱化管理和一般反避税管理，这样六个部分。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听大家呢就这个办法呢有什么意见呢跟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呢更多的希望能够听大家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好的，好，谢谢王处长。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是有限，我看大家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提问的时候呢能够尽量的快的阐述自己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王处长呢一些讲解的一些东西呢，因为今天是代表他个人来参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对他个人的一些讲解呢，作为个人的一些参考意见。好的，那么
这个您补充的非常好，就是我也要应该强调，就是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意见呢，都是我个代表我个人，因为我没有经过国家税务总局的授权。所以呢我所有的意见的话呢，如果跟我们现行的或者是未来的法规规定有一些出入的话，那肯定以税收的法规为准。好，谢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先有请这一家来自于苏州的一家那个工业公司啊，我们来请一下那个 Gloria 高小姐，我们来看一下她的问题，我们来接入一下。
好的。
哎，喂，你好，是 Gloria 吗？喂，好的，我们再看下一家企业，是来自于一家化工的公司，我们来看一下陈小姐的问题。喂，请问是 Amanda 吗？
是。
Amanda， 您可以跟那个王处长互动。
王处长您好。 哎，我这儿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一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知道就是五月底我们要准备年度汇损清缴的那九张表格。
嗯。
那想问一下，因为就是一个是五月底，还有同期资料准备呢是到十二月底。由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异，比方说我在五月份当时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就是转让定价的方法，那边已经填了，可能当时的时候呢也是就是资料不是特别的全，那我可能是填了一种方法，但是真正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呢，发现其实这个方法应该是就是不完全是这样一种方法，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在这边。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或者概括来讲说，在我五月份的资料如果和我真正同期资料里面有一些小的差异的时候，这个税务局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你可以在同期资料中做一些说明，比如说你为什么跟你申报的不一致，你做一些具体的说明，说明那个正当的理由，如果是这些理由是合理的话呢，税务机关也是可以认可的。
啊，谢谢。那就是在这个九张表格里面，我在购销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填的就是你的转让定价方法，有一个它写的是其他，那这个其他来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我很多情况下我的确是由市场这个定价，就是市场定价的，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市场决定的这个价格，这种是不是在准备这个九张表格的时候，或者说在购销这个里面定价方法是可以允许的？
其实其他方法我们是不太主张大家都写其他方法，因为原来我们在关联申报相应的表，这个也是关联申报表中呢也有其他方法，后来呢发现大家都用的其他方法都是其他方法。其实我们更希望呢，你们尤其是我们有同期资料管理的规定，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转让定价的方法，这样呢能更好的证明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好，明白明白，好，谢谢。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可能很多企业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四千万和两亿这样一个指标，说我超过了以后要准备同期资料。
嗯。
但是如果说我大多数的这个交易呢是在境内发生的，
嗯，
而且呢是在两个税率相同的，这样比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发生的，
嗯，
那请问这种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在二号文出来之前呢出来了不同的一个版本，
嗯，
经有讲过就是说有跨境交易的才会去提供，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税局我不知道税总最近有没有考虑说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话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豁免或者是怎么样的，还是说就按照这个两号文出来的就也是要去做的啦？
你是外资股份吗？外资你是这个有外资股份低不低于50%啊？
不低于50%。
啊，然后呢你也是境内的关联交易是吧？
是。
哦，那这个呢就得按照这个15条的规定来做统计资料，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是
吧？啊，是因为这法规明确规定了，如果你不符合那个三个条件的话，
是
肯定要做的。
嗯，我
但是呢，说实话，你这种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转让价问题不明显的话呢，
是
说实话呢，我们即使你做了统计资料，我们你的被调查、被选中对象的这种风险呢，也是非常小的。
是，只是说我们因为要去做这件事，
对，
这是本来我们是不需要去做的，但是现在等于讲又是多了一件。
但是你这当时我们为什么没把就是境内关联交易完全就是把它免除呢？是因为呢，因为好多的境内关联交易呢，它跟境外对境外的那个支付呢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在深圳有一家公司，在上海有一家公司，那么深圳和上海呢都是国外国外美国公司的那个子公司，那他对外支付特权使用费呢是上海这家公司，
嗯，
那么上海呢可能他按照他的销售收入来那个支付一定的比例，所以深圳和上海之间的关联交易呢有可能影响到上海对外支付特权使用费的这个基数，也就是销售收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这个对外支付这个特权使用费的这个数额，所以呢啊，我们就是说不能完全免除，就是只要是境内的交易我们都不关注。
啊，明白。那正好您提到这个特许权使用费，我正好想请教您一下，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发生金额是属于购销里面呢，还是属于四千万的这个服务费用里面？我再去算。
是属于四千万的。
是属于四千万的，是吧？
对。
好的，好的。
嗯。
王处长，谢谢您。
谢谢。嗯。
好，谢谢您。我们再接入一下刚才那位苏州的那个高小姐，我们来看一下，再接入一下。 喂，你好。
喂，你好，听到吗？
听到了。
哎，听，你好。你好，王处长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问题，前面已经提交给 Ask Council。虽然一个问题是关于在这个转特别调整项目下有一个关于资本弱化项目。那谈到资本弱化项目的时候，说是所有关联公司的贷款总额不能超过你这个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两倍，或者是它有一些不同的规律了哈。说如果超过了的话，那个利息呢就不可以税前抵扣。
对。
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个关联企业的这个贷款？我举一个例子说，比方说我们公司像委托，比方说花旗银行有贷款，就是花旗银行是一个跟我完全没有关联的，但是呢，这份贷款呢，由我的国外母公司有担保，那这样的一个贷款，我从花旗银行的贷款用了国外公司的担保的这样贷款，算不算在这个问题上，算不算我的关联公司贷款？
这个算。这个条例中明确规定，就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就是由关联方担保的贷款也属于关联债权投资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资本弱化下是吧？
对对。
好，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想跟你确认一下哈。那这个非常清楚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成本分摊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的税法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新的这个特别是09年2号文呢，这个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关注。我知道这个现在细则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我非常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以我的情况为例了，我们是一家完全100%的美资公司。但是我们在中国有三家公司，三家公司呢之间互相没有控股关系，可是呢我们都是同一个美国公司的子公司了，那这样这三家公司呢，因为我们的管理团队啊，或者是我们的很多东西可能就一起，因为从管理上就一起来做，但是就变成就是说很难区分，我分得非常细，某项费用放在哪个公司，某项费用很多是那种共同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成本分摊这个方法呢可能就会比较适用于我们，可是因为三家公司又不是在同一个这个税局的管理之下，比如说我们有上海啊，有什么广州啊，有苏州啊这样子的哈，那这样子如果举个例子说我的共同费用都在苏州，我如果把它再要分摊到上海或者分摊到广州，好像目前是说我试过跟那个对方的税务局去探讨过，就是那些要被面临着费用分进的那些所在地的税务局都不接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是在法规上是怎样一个规定，有没有明文规定说我们公司可以这样做。
是这样哈，就是这个成本分摊协议呢是这个只限于这个关联方之间的，就说你关联方按照我们这个特别纳税调整呢，我们只是关注你关联方之间的这个签署的成本分摊协议。那你这所说的这个美国子公司下面的三个子公司，它因为同时受控于美国，因此呢他们之间尽管没有相互之间的这种参股，但是已经构成了关联关系。
对
啊，所以他们也仍然是关联企业，这一点是明确的。那至于这种关联企业能不能签署成本分摊协议，或者说这种成本分摊协议能不能合格被税务机关认可，这个呢还要得看就是我们成本分摊协议管理的这个相应的规定。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服务类的成本分摊协议，那按照我们成本分摊协议管理的第七章的规定，办法第七章的规定呢，仅限于集团采购和这个营销这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恐怕你是一般的服务呢就有一点危险。
所以他这个我们现在 OK， 先你首先是确认这确实关联公司了哈。那现在这个服务我再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有专门一个营销团队，这个营销团队呢，因为我们三间公司它的产品都是比较相近的，只是客户群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营销呢可能就是都集中在最早成立的那间公司里边，其他公司都会受益。可是我没办法分清楚我这一次营销活动是为哪个公司，那次营销活动为哪个公司，就是说总的营销三家的，我这样子如果我用一个比例，我就是这个营销服务然后发生的所有的费用，包括这些人员工资，他们差旅费，包括具体的比方说打广告的费用等等，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那么我把它在三间公司里边用比如说举个例子说找一个比如说销售比例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这不属于你说的刚才的那个什么采购啊或者等等的那些方面，那这个可以吗？
如果它是这个集团营销，就属于我们这个服务类成本分摊协议允许做服务类的这个允许做成本分摊协议的这个范围的话呢，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说你算不出来未来的预期收益，你就比较危险。
我不需要算未来，比方说我08年一年，我就这一个，我有一个营销团队，整个这个团队他全部的费用，就是他发他的工资、奖金，所有的再加上他们差旅费，他们对外做的，包括他请第三方帮我们做事，就是所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费用，我在前年我先可以预计了一年每个月预计，然后我前年汇算清缴之前，我把它分清楚，按照当年的销售比例来分摊，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就
是
从营销的这个啊，都是国内，对，首先有点都是国内，
尤其是如果你是税负都是一致的，这个我们根本就不会太关注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当然知道，但是现在问题我遇到的就是税负不一致。税负不一致，有的公司可能现在还在两免三减，有的他
那这个恐怕你要就做好统计资料了。
我可以做统计资料，
对，这你要做好，就说你怎么分摊的。
对
的，这个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说我这些的前提是这些我都能做好的前提下，我可以做吗？像营销这个是
可以。
那还有举个例子来说，可能我们比方说我财务系统，我整个财务系统我就是一个团队，我为3间公司同时服务了，那我这个也可以分摊吗？
财务费用是可以分摊的，但是
财务部的工作费，财务部这个部门发生的费用，不
是
那个融资的
摊的，但是我们不太希望你采取成本分摊协议的方式
啊哈，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比如说你一般的这种服务费，你用一个这种加成啊，或者是服务加成啊，或者是什么就可以了。但是你关联方之间的这种服务费，你是不能白服务的，你起码要有一个加成的。
对，其实我们实际上也不应该说是一个，因为它实际上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哈，是一个集团下的3间公司，我们是一个分摊的概念，我们不喜欢，因为事实上也不是一方给另一方提供服务的这样的性质了，只是说我们在税务上现在。我至少知道以前和现在都是这么考虑的，把它当成是一项另一方提供服务的方式，那这样子呢就会对公司来说有一个5%的这个营业税的这个成本了嘛，所以我就对就想成本分摊协议可不可以适用于类似这种我们叫做就是包括任何的这种关联，就是叫什么职能部门的这些服务吧，财务啊、人事啊、什么物流啊等于这些的服务都不可以，您刚才说都不在那个劳务和那个营销那边，
是这成本分摊协议呢，它这个刚实行的初期呢，其实我们不太希望它扩大范围，我们还是希望它就是限于呢，就是这个，尤其是服务类的。这个可能我在多个场合呢也讲过，就是说，因为它监管上比较难，尤其是呢，我们特别是针对是国外的一些费用摊到国内，这是我们可能关注的重点。还有你就说的不同税率地区之间的这种分摊，可能这又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我曾经也跟其他人探讨过，假如哈我在国内呢，我的3间公司，但是我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我设定一个共同的某一个公司是他的一个管理机构，虽然他没有控股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参股关系，但是举个例，其中一间公司是一个管理，类似于管理这3家机构的这样3家公司的这样一个公司，或者是叫做一个总部，中国总部或者什么，那我中国总部的费用可以在这些公司之间分摊吗？包括这些我刚才说的财务、人事、物流等等的服务费。
如果是服务费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管理费是不可以的，
即使是有总部这种形式，管理费也不可以分摊。
对对对，
特别是
因为
情况下，
对，尤其是这个是税法规定的，税法条例规定的，税法和条例不是我们这个办法规定的，就是母子公司或者是姊妹公司之间是不允许分摊管理费的，它应该体现独立交易原则。
OK， 所以这个看来这个跟成本分摊协议，尽管我们在法规上这么叫，但是跟正式很多这种或者说国际上还是不接轨哈，这个方法。
你是说怎么不接轨呢？
就是国际上的我们理解的成本分摊呢，就是我就是把费用可以按照你是合理发生的，你的确对方只要受益，只要你发生这个费用，对方受益了，他就应该分摊你，我不一定是一个服务的形式提供给你。它是我们理解的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这样子的。
其实好多国家呢，成本分摊协议只是包含无形资产，我们国家成本分摊协议已经是就是范围已经很广了， 所以在执行的初期呢，我们只是把它限制在就是集团采购和集团营销。那你至于你这个其他的这种怎么分摊，比如说你真正发生的这种成本，那只要是为你经营目的经营为你实际经营活动而发生的成本，按照企业所得税法，那该列支就列支。
嗯
啊，所以但你不要，我觉得没有必要采用这个成本分摊协议的形式。
嗯，好的，那谢谢你王处长，我问题就完了，好，谢谢。
嗯，好的，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有请这家企业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一家那个高科技的企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曲奇周小姐的问题。喂，是曲奇吗？是周小姐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是来自于也是一家化工类的这样一个企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建议李小姐的问题。喂，
哎，你好，哎，你好，哎，王处长，你好，
你好，
哎，是这样的，我想跟您请教两个关于那个资本弱化的问题。
好的，
啊，第一个就是根据那个二号文件的第87条嘛，就是所得税它所指的那个利息支出，就指直接和间接关联债权投资的支付的利息担保，然后还有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支出。
对。
啊，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在委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比如说是现金池或者是其他的委托银行的贷款，我们需要支付给银行一定的佣金或者是手续费。我想问一下，这个佣金或者手续费包括在这里所指的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支出里面吗？
这个如果你是支付的是非关联方的，这个不算我们这个关联债资比例的这个分子里面的。就是因为银行它是如果是一个独立的银行的话，那这部分无论是不是算着这个利息都和利息支出都是不算在我这个债资比例这里面的。
哦，
一定是关联方。嗯，
那如果是关联方在关联方提供了抵押的情况下，我们所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呢？
哎，那就算了。
哦，明白了。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王处长，就我们现在正在就那个关联方的贷款是否符合那个独立交易原则在进行一些可比的分析，然后还有准备同期资料嘛。
嗯。
然后我们的了解就是说，除了利率之外，我们还必须对贷款的规模啊，然后子公司贷款的意愿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嘛。
嗯，
但是对于贷款的规模方面，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行业的特点就是我们前期的投资非常的大，而且回收期会比较长，而且我们的项目是刚刚处于一个初期启动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我们关联方不提供担保的话，那没有那个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者是银行的话，他们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这些贷款的。
嗯，
所以我们就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很难去用数据进行一个量化的分析，说我们这个贷款规模它是符合一个独立交易原则的。所以这方面的话，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描述或者说去分析这个贷款的规模，我们贷这么多款它是属于一个合理的范围，还是说它是超出了一个范围了。
就是这个合不合理，你还恐怕还要找一些可比企业进行分析。
嗯，
就是如果是独立的企业，它在你这个相同的你的这个条件下，也是这样贷款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那也就说明呢，你这个呢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那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说，根据我们自己搜集的资料哦，就是说同样的行业，就好像它在一个初期启动阶段，实际上银行它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嘛，它要控制风险。那么相同的企业，他们可能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在你一个项目初期启动的时候，你除了关联方，没有银行会愿意给你贷款。
嗯，对，所以你这个你就是还是要进行可比性分析，就找一些可比企业来证明你这个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那如果你证明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那按照121号文也好，或者是按照我们这个资本弱化办法的资本弱化这一章也好呢，那都可以作为税前扣除的。
嗯，
就说你还是要来找的这个资料越充足越好，越能证明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嗯，那王处长，
你包括就是说你这个这种情况下呢，
嗯，
因为你的这个借款的规模比较大，
嗯，
很难有，如果不担保的话，很难有这个银行呢给你提供贷款。
对对对。
那这个独立企业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那如果就说另外一个独立企业，那他的贷款他可能也是关联方的一个担保的贷款。
对。
那 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进行一个可比，是吗？
对。
哦，明白。嗯，然后王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这个贷款规模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是要强调这个二比一的一个比例吗？
嗯。
就比如说我计算我的结果，我可能略超于二比一，那我要针对强调，就是说超过二比一的部分进行一个分析，还是说我抛开这个比例来讲，我从我的利率、我的规模这些方面来证明我是符合一个独立交易原则的？
一个是呢，你利率要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嗯，
然后呢，你就是债资比例要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债资比例，
对，就债资就是你的这个借款的这个债资比例嘛。
嗯，
本弱化这一章不是很明白的写一个债资比例吗？
对对，就是那二比一。
对对对，你债资比例，就说你首先在利率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利率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其实是反映你这个转让价没有问题。
对，
嗯，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证明呢，你这个债资比例就是没有资本弱化问题，债资比例呢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债资比例即使是不到二比一，或者说我超过二比一了，我也是要去证明这个债资比例。
你要不到二比一，就不用做这个统计文档了，不用做统计资料了。
哦，
那你不到二比一的话，你是肯定可以税前扣除的。
哦，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不到二比一，但是你那个借款也这样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不是这样的，你就是只要是你达到这个二比一，
嗯，
就是在二比一以下，或者是金融企业五比一之以下，那么都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嗯，
但如果你超过了，然后呢，你再证明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话，也是可以扣除的。
哦，明白了。
还有第三种情况呢，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那个超过这个比例了，但是呢，你的这个实际税负呢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
嗯，
那也可以税前扣除。
嗯，明白了。
等于是在固定比例之外呢，有两个例外原则，一个是呢独立交易原则，一个是呢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这样两个原则。
嗯。然后王处，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贷款金额还有那个贷款的意愿，我们可不可以从就是说我们经营的角度出发，进行一些就是说符合我们经营状况的一些描述呢？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数据的量化来进行分析。
嗯，你是说就是只是这么描述，
就是从我们的生产经营的角度描述说我这个是需要这么多资金的。
那恐怕不行，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可比性分析啊，因为这种可比性分析也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独创的。
嗯，
所以你要证明你独立交易原则，恐怕都得就世界不论在哪个国家，或者说 OECD 转让指南、价格定价指南也都规定你要做一些这种可比性分析，不能是这种定性的这种描述。
哦，好的，好的，嗯，好的，明白了，谢谢王处长。
嗯，
哎，主持人，那我的问题问完了。